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伊娃。
这周咱们这个话题哈，之前也说了，好像有一点特别哈，因为是讲到恨。
是的，那其实恨这个情绪啊，真的是要分程度的。有的可能是一些小情节，恨恨，怨怨就过了。
对对对，
可能就记在心里了啊，打一个结儿。可能哎，这个恨真的变成了深仇大恨。
对对对对，
看你怎么去看这个恨这个字。那呢，我就是伊娃看来呢，万事万物都互相效力啊。你像我们，有雨天，有晴天。如果恨对我们来说是雨天的话，那其实呢，一定有它晴天晴朗的一部分。
没错没错。其实在我们的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发表了，就是也给我们留言，就是谈到这个自己对恨的一些理解和经历。你比如说这个甘露，他就说，有人得罪我的时候呢，我就会不想见他，也不想理他。
太正常了，甘露，你这情绪我也有。每个人都有，是啊。
对对对对，
我的时候我不想见他，这是我们一个非常本能的反应啊。其实在这时候呢，我们想想，哎，他为什么得罪我，那我有什么。如果从我来看的话，从自身来看的话，会不会把这件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到底他得罪了我，还是我的一些固有的想法我没有接纳他呢？好，那还有一个这个听众朋友他也回应了。他这个回应呢，这个关于这个婆媳关系啊，那这个听众呢叫 Press 啊，他说呢，我结婚以后非常不适应婚后的生活，有了孩子以后呢，本来就很累，还要处理婆媳关系，我因为和他很多看法不同，觉得很难沟通，所以日积月累，我对他产生了恨的情绪，真的很压抑，也知道恨他不对，可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走出来。哎，恨人真挺辛苦的，求神帮助我，把我从这种境地中带领出来，除去我的怨恨苦毒，赐我一个崭新的生命，有平安，有喜乐。
其实刚刚这位听众的留言呢，我们会发现一个点呢，就是说，也许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个人他做了某些事，说了某些话，让我们产生恨的情绪，但是如果我们长期不去处理的时候呢，它就变成苦毒了。那这种苦毒呢，它真的是对我们的生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其实在今天这个擦亮心窗当中啊，我们有几位男性的伙伴呢，在分享了自己在成长经历当中啊，自己所体会到那种仇恨呐、或者说被仇恨的经历。其实想一想啊，可能真的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大大小小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类似的状况。那究竟这种情绪怎么样去排解啊？出路又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擦亮心窗。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糖风景。
我是文凯，我觉得仇恨的人比较小气。
我是阿斌，我觉得没有仇恨，这个世界会美一点。
我是逸轩，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很难以释然，有些人会很逼迫你。比如说我在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跟我很好的朋友，我们两个学习一起学，放学一起回家，关系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学习也都非常好。 但是有一次呢，可能是因为他跟我的同桌有一点矛盾，因为我跟我同桌关系也蛮好的，他们两个有一点矛盾，后来矛盾越来越闹越大，然后我就在其中调和，可是我那个朋友呢，他并不接受我的调和，反而把矛盾转到我的头上来，我当时就很气愤，然后就跟他一直关系越变越坏。后来有一次因为他可能做了一些不是很能让人接受的事情，然后我很气愤，然后跟他大打出手，后来他到医院去，脸上缝了三针，然后这件事完全破坏了我们的关系，然后学校里也给我了记过的处分，然后我就一直记仇在心，他呢也记住了这件事情，然后总是在背后说我坏话，然后挑拨我跟其他同学的关系，让我很难以接受。
一开始的时候你们是怎么产生这种仇恨的呢？最开始那件事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伊森，你就是觉得他不接受你的调和。
其实不是，是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那种，就如果他做的不好我就很难以接受，因为当时我同桌是个女生，她第一不知道让服女生，然后还对人家动手动脚，所以我很难以接受。
他毕竟是他，你不能把你的这个。
可能当时由于我对我同桌有意思吧。
原来就是
你们有过啊，文凯。
我倒不会打人吧，
我不是说你打人，有没有因为某一个女孩子让你们有产生仇恨，为了抢一份感情？
我倒不是抢
啊，你不是抢，我说文凯
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其实男人都是有尊严的吧，都要捍卫自己的东西，你觉得他是你的，别人就不能碰，尤其是女人这方面。
你可能特别严重。
我倒想问你，这样做你得到那个女生的芳心了吗？
先不提得到没得到，只是第一点我看不惯那个男人的做法。我说的动手动
脚，那假如
就是他行为很不检。
假如你不喜欢那个女的，你还会？
我也会看不惯，我会指
出来。你现在是不是有女朋友？
是的。
是他吗？
不是。
那我倒觉得你大可不必仇恨那个男的。
其实一开始动手已经过去了，然后他也得到应有的赔偿，我也记了过，这件事完全应该过。但是就是由于他在班里其他同学之间挑拨我跟同学的关系，包括说我父母的坏话，让我很难以接受，所以我一直记到现在。
这种仇恨到现在还有？
慢慢已经释然了。
这样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不是你想仇恨他，而是他做一些事情使到你就是产生一种不得不对他有反感的感觉，甚至是这种反感的感觉上升到一个仇恨的一个阶段，对吧？那你觉得你本来是一个记仇的人吗？或者是？
其实我并不记仇，很多事情我可能当天跟朋友或者是跟父母吵过架，转眼五分钟我马上就会主动去道歉，无论是不是我的错误。
现在还恨那个人，还对那个人有仇恨的感觉吗？
其实想想心里可能还有点梗，但是已经都过去了，毕竟曾经是同学，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并不相识，也难以碰到了，所以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你觉得仇恨人辛苦吗？
我觉得释放的时候很痛快，但是憋在心里的时候很痛苦，但是释放之后又很空虚。
因为如果我是你啊，我根本就不记那个人，因为我觉得他要怎么说是他的问题，我管不了他。说的极端一点，就是一个小人。
那你有什么类似的经历吗？可以就是给我做个榜样，给我个例子。
我没有遇到这样的例子，但是我觉得我不值得把这个人记在我心里，而且这个人还要成为我心里一个症结。
可是如果你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你们两个天天形影不离，他伤害了你并且让你很难以接受的一个伤害，你会怎么解决？
那我觉得我跟他这一段友谊就没有了。
可是当时你会怎么处理呢？
我想文凯肯定会走，他是一个喜欢逃避的人。我觉得仇恨嘛，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痛苦，其实换个角度来看，仇恨可以是一种动力。我自己曾经试过，我不是仇恨什么人，我是仇恨我自己。因为我经常考试的时候呢，为什么总是那么一个小数点害我拿不到高分，可能是一题好很多分的。
可是你这个就更不叫仇恨了吧？
对一些死物就更不应该仇恨了。就我
对我自己啊，
我刚才对一个就是小
人，我死了，
我何必对他仇恨呢？
你那叫鞭策自己，
你这叫跟自己较真，你这叫钻牛角尖儿，你知道吗？你下次做好一点不就好了吗？
我每次都做不好，
你就跟自己有仇。我告诉你，
现在就是跟自己有仇啊。
那何必呢？现在就是不要有仇恨嘛。 就下次注意点，做好一点，放开一点，不就
可以了？我说嘛，就是这种仇恨自己也是一种动力，这一种动力我做好了。你知道吗？其实呢，有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不是叫仇，这个叫经验，就是犯错误了，经验教训，不叫仇恨。
那我仇恨自己才能鞭策自己吗？
你说的太过了，并不叫仇恨。就算头悬梁锥刺股，
你说
也不叫仇恨自己，那叫鞭策自己。
你说你的例子，
不是不是以前有一个就是勾践嘛，他不是卧薪尝胆吗？都是因为卧薪尝胆以后，他才能取得他自己的那个国家。
可是我还是很难以理解越王勾践他是仇恨自己，他或许是仇恨吴王夫差，并不是仇恨自己。
他不是仇恨自己，他是一种仇恨。我说仇恨是一种动力，
亡国之恨当然是仇恨了。
如果他行的话，他能亡国吗？
其实任何人在他站到他这个位置都会仇恨，毕竟自己的国家被别人灭了。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仇恨呢、都是源自于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一些没有达到的问题。就比如说伊特，你那个朋友，你想他不这样做，但是他这个人就这样，所以你对他有仇恨。阿斌，你就觉得我这个小数点就使到我拿不到100分，然后我就有这种所谓仇恨的感觉。假如这个所谓未解决的问题能够解决掉，这个仇恨是不是就可以化解？
其实我觉得仇恨这件事情，就像我的经历，就算我打他一顿，或者是我发泄到我自己，其实我也是很难释然，就是我心里并没有得到什么，我也换不回来什么，当时就可以释然。然后或许这个朋友不该交，我就直接放弃，我就不会有这份仇恨，也不会让我记这么长时间，一直困扰着我。所以仇恨有的时候其实很不必要的。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不应该仇恨，但是我们为什么都会有仇恨呢？
因为当时的情绪，因为你难以接受，因为你无法忍受他做的事情，或者他对你做的事情，他对你爱的人做的事情。那文凯，你能给我们举一下你的例子吗？你有没有恨过一个人？
我有。
你恨谁啊？
是一个女的。
为什么？
为什么恨她？
因为我很爱她。
为什么很难爱她？
为什么你先爱她又有恨她呢？
你但是我又得不到她。
哦，因爱成恨。
你是恨这个女人她不接受你的，还是恨什么其他原因？
我是觉得
她不识货。
我是觉得
担不起你。
我当初这样可以不顾一切为她付出，但是她却愿意一头栽在那些很没有心肝啊，出来
花天酒地。
花天酒地。
你恨她的选择？
对，我恨她的选择。
或者你恨她跟你不是同路人？
我觉得你是恨她，他选择了一些不好的，糟蹋了你的那份心意。
我就说嘛，我跟你这么熟，你看你都了解我的心思了。
说一下我自己的那个恨吧，怎么想也说不出什么人来。但是呢，我每次见到一些地震的时候呢，不是有一些楼房很容易就糟蹋了，可能旁边有一栋新楼。
你是说豆腐渣是吧？
是啊，豆腐渣工程那些人就简直是，我一看到那些新闻我就想杀了那些人，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他那些人为了自己那些一己私欲，他这样和杀人没什么区别。我最恨那种人就是自私啊，他为了自己一个人可以伤害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其实这些人确实很应该被就是世人仇恨吧。可能有一种仇恨是民族气节，可以就是让你很有一种精神吧，可能
就是鞭策自己不要这样成为这样的人。
或许你那小数点的事也是这么回事吧。 是一种鞭策吧。
就是有些事情有些人呢你是值得恨的，但是有些是不值得的吧。那我们现在究竟什么事是值得恨呢？什么事不值得恨呢？
你像自己的平常的一些小事情，或者是有一些小纠纷，你跟朋友吵了架，或者是跟父母吵了架，或者是平常你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没有必要仇恨，你反而释然会让自己轻松了很多。
一个事情嘛，你让步以后那件事是好了，那我觉得
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吗？
那事情是变好的，那种仇恨就不值得。
但是有一些原则问题你是不可以让的。
那就是原则，那已经是不好了。
就像你说的越王勾践，他的国家都灭亡了，他如果不去重新想办法把领土抢夺回来，他没有办法对得起自己的人民，他需要仇恨，他需要鞭策自己，这种仇恨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仇恨怎么说也是一种负面的情绪比较多吧。我会告诉我自己怎么样用一种比较理性的想法去开导自己，把自己这种负面的情绪疏导开，转化成阿斌说的那种动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我说到我喜欢那个女生，我曾经对她恨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我会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也许我选择去追求她，她选择不接受我，这个其实是平等的。所以我没必要说我达到不了的东西我就去把我这个怨气去建立在别人身上，甚至是用阿斌刚才一种说法，就是他刚才形容我当时为什么恨，他是说因为我恨那个女的糟蹋了我的一番好意。但问题是这个好意，我本来我这个好意人家需不需要，可能人家并不需要我这个好意，只不过是我一厢情愿想把我这个好意给人家，人家不接受的时候我就恨人家，这个我就觉得我这种仇恨大可不必了。
其实我觉得仇恨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一段短时间的情绪吧，可能经过自己的调整，自己重新看一遍这种事情，大家都会明白。
但是有很多人不一定能够跳出来调整到出来，
可能这就是性格问题吧。
是不是小气的或者是心胸狭窄的人会仇恨得更久呢？
肯定会。
大方的人可能就，假如说大方的人牵扯到豆腐渣工程
这种事情，我觉得就算再大方的人也难以接受。
我也觉得，
因为这是一个气节问题，这是一个民族问题，或者是一个就是人性问题。这种事情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哪怕真正的有人侵略自己的祖国或者你的家乡，你可以对他没有仇恨吗？为什么中国人会对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中国的那些国家，或者是一直这么长时间来的那个中国的有一段时间的比较屈辱的历史，很多人都会很仇恨呢？这是因为这是一个民族气节问题。
仇恨是感觉的问题，但是还是要用理性去疏导。正如你说，假如所有中国人都仇恨二次大战
法西斯国家、
法西斯国家的话，因为这个仇恨而不跟他们继续的交，这只是不同思想导致有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如果说我因为仇恨不跟他说话，我不跟他交往的话，也许两个国家或者两种人就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不代表那个问题可以解决。
你不觉得这正表现出了中国人民比较心胸比较宽广吗？有很多事情其实没有必要计较，真的，我们总不能打回去吧。我们需要的是把这个仇恨变成自己的动力，来发展自己，来超越他们。我们的确就是这么做的。
是不是刚才阿斌说的一个小数点要让自己一下子考得更好？
所以仇恨我觉得就是说即便其实每个人都有仇恨，
其实我觉得关键是你仇恨的那个对象找对了。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其实每个人都会仇恨，都有这个情绪存在，只不过是有些人或者有些事情你能够对他释然，或者是你能够把它转变为你的动力，
或者
是你恨一些不好的东西咯，
或者是怎么样用理性的办法来对待你这个感性的这个仇恨。我说的可能有点玄乎，就不光是二次大战留下来的这些仇恨问题，其实你可以看看现在全世界冲突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因为仇恨。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用一种比较理性的方法来疏导这种仇恨，冤冤相报只不过是让这个事情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解决。
陪伴，安慰，引导，激励，那些时光，那些诗歌，与你分享。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 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诗歌，也许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很熟悉的，甚至可以说曾经也会因为这首歌得了安慰和陪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先来聊一聊我为什么要做这一个系列的心情手记。当我开始构想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我自己过去的经历当中，特别是在教会的服事中，诗歌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参与敬拜的服事，所以呢需要学习很多的诗歌。而对于李诺来说，敬拜的服事并非是工作或者是什么任务，而是一种生命层面上的历练。我想对于大多数基督徒，包括一些接触过基督信仰的朋友呢，都会在成长的某个时间点被某一首诗歌所影响，或是安慰，或是鼓励，或是陪伴。而我在整理歌单的过程当中，也好像在回顾自己过去的经历，数算生命中经历的恩典和祝福，当然还有一些挣扎和难处。好了，我们先来聊一聊今天的这首《最知心的朋友》吧。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呢，是在一个见证的录像当中，有一位弟兄分享了自己过去的许多经历，还有呢认识信仰、认识基督的过程，内容很真切，也很让人动容。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就是他最后唱了这首《最知心的朋友》。那时我才十几岁啊，也是我刚刚经历了意外后的一两年。我看着视频，被感动的同时呢，也在思考，我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个最知心的朋友吗？因为在我从小到大的经历当中啊，其实没有什么固定的玩伴，常常会感觉到自己很孤独。所以一直很期盼，就是有一个可以分享心情、可以彼此扶持、相互鼓励的伙伴。但可惜呢，一直是没有的。我又在想，或者这位录像当中的弟兄所感受到的、所拥有的这位最知心的朋友耶稣基督，他会成为我最知心的朋友吗？我开始有意识地了解我妈妈的信仰，开始通过更多的渠道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当然呢，我最有兴趣的还是基督教的诗歌，每次在哼唱的时候呢，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我那个时候称这是灵魂上的共鸣。而今天分享的这首《最知心的朋友》，可以说是我记忆最深也是感触最多的诗歌。特别是在我面对一些压力的境况，处在一些糟糕的环境的时候呢，心里有忧愁、有疑惑、有烦恼的时候，我就会一遍遍地哼唱起这首歌。不只是歌词给我安慰，还有就是在哼唱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开始回想过去的那么多年神给我的恩典、祝福、保守。就正如歌词所说，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面对成长，我总是有很多的疑惑和迷茫，在灰心的时候，这首诗歌总能够提醒我要重新的思考自己过去的经历和前面的道路，从而呢就能够摆脱那种消极的状态。虽然不是像打了鸡血一样的振奋，但是内心会充满踏实、平静、安稳的感觉。所以李诺很想跟朋友你分享这样一首诗歌。也许你觉得没有人能懂你，没有人在乎你，没有人能够体会你心里的空虚、孤独、无助，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面对什么样的境遇，你要知道，你可以有一个朋友，一位知心的朋友。你所经历的他都能明白，你所承受的他也都能够体会。最重要的是，他一直等着你，愿意陪伴你，跟你一起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他就是主耶稣基督。
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网线，你爱何等地唱过身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珠还要什么，我心与珠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珠永不改变，我一起是要跟随珠永不改变。
好的，刚才听众朋友跟我一起都欣赏了李诺他特别分享的这一首《我最知心的朋友》，好像李诺也是你自己亲自弹唱的，对吧？
啊，对，是。
我觉得音乐哈，真的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非常的宝贝，
嗯，
让我们在这个诗歌当中去赞美神，去感恩，去渴慕神，是真是赐给我们特别好的一个跟我们一起同在的一个非常好的宝贝。
没错没错，
其实在人世间谁不渴望自己有个朋友，特别是知心的朋友，其实呀最知心的朋友就是上帝爱我们的。
对，
嗯，
对对对，那当然，其实我们接受的文化常常也会提醒我们，好像没有永远的友谊，或者说没有永远的情感，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之下呢，我们真的很难跟人去建立非常非常的就是真诚的关系。当然，我想从另外一个点来看呢，就是刚刚伊娃也提到说，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是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主。那当我们有了这位爱我们的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等于心里有了底，然后我们有了依靠，那我们再去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能够更加容易去变得真诚一些。
嗯，是的，而且呢我觉得那每次做什么事情，或者见什么人啊，我们处理某些关系事件的时候都会先祷告，是吧？
嗯，
倾心吐意。其实在这时候我发现呢，这个知心的朋友啊就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是是是是，
给我力量之后真的是让我非常能够有这个底气，自信去做事情，去跟人打交道。作为一个知心的朋友，他是什么呢？他真的就是在你的软弱之处显得刚强，他会给你力量，给你勇气，给你爱，然后你带着这些出去，我觉得真的是好像迎着阳光吹着清风在走路，那一刻的感觉是特别美好的。
嗯，没错。所以真的是也希望在听节目的朋友呢能够像李诺在心情手记里边所说的，来认识这位主耶稣，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他愿意去更多的陪伴你，愿意在你生命成长的路上呢给予你力量和帮助，真的是鼓励你更多的来认识他。
嗯，是的。好的，那今天的生命棒棒的就到这里了。我是伊娃。
我是李诺。
我们明天再会。
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你的爱比山海还要更深，没有任何人能使你